第十五篇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，诗人情绪混杂的发表三。我们带着关于全本圣经及其原则的清楚眼光来读诗篇，就能领悟诗篇具有两个负担，顾到两个责任。第一，诗篇给我们看见基督；第二，诗篇给我们看见基督与律法的比较。从创世纪开始，基督就被启示为生命树。一位圣经教师曾经说，今天生命树过去了，但是生命树是创世纪二章的中心项目。若是将生命树从创世纪二章除去，创世纪二章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成为无有。说今天生命树过去了，那是错误的。在启示录二章七节，主耶稣说，他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者吃。耶稣来了，以他自己为生命树喂养我们。神写出来的话所担负的第一个责任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。神在已过永远里的愿望与律法无关，律法是在西乃山那里带进来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提到西乃山，它不是在积极的意义上，乃是在消极的意义上。在神和使徒保罗的眼中，西乃山乃是非常消极的词。西乃山是由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所表征，产生了奴仆。正确的妻子是撒拉，妾是夏甲，凡是出于这个妾的都是奴仆。所有宝贵高举想要顺从律法的犹太人，都是在律法之下的奴仆。除了西乃山之外，还有一座山，就是锡安山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在新约里，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，而是来到锡安山。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奴仆，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子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是恩典之子。神的恩典由自主妇人撒拉所表征，律法由妾所表征。我们不是为着律法，作为自主妇人的儿子，我们是高举基督。诗篇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。诗篇的第二个责任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与律法的比较。在第八篇信息里，我们看见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。在圣经里，神只给我们看见两条路线，一条是正确的路线，另一条是消极的、错误的路线。正确的路线属于基督，来自神；消极、错误的路线属于撒旦。这是创世纪二章里有两棵树的原因。那两棵树表征两个源头，生命树表征神是生命的源头，善恶知识树表征撒旦是死亡的源头。然后出于这两个源头有两条路线，一条是白昼的线，另一条是黑暗的线。消极黑暗的线是撒旦混乱的线，积极白昼的线是神圣经纶的线。除了这两条线，还有律法的线。基督是主要的线，律法是旁边的线。你若没有正确的对待支线，那么支线就会成为消极路线的一部分。消极的路线就是混乱的线、死亡的线、黑暗的线、善恶知识的线。从颁赐律法那天起，神的百姓中很难得有人能够正确的对待律法。我相信摩西对于律法的地位有一些认识，因为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诗篇第九十篇。在第一节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。按照摩西的领悟，神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这完全不是照着律法。诗篇第二个责任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与律法的不同。大多数诗篇的读者并不领会这一点， 他们以为诗篇里的一切都是积极的。但是我们已经看过，诗篇里的许多发表是照着高举律法的属人观念，它不是照着高举基督的神圣观念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第31篇到33篇里写诗的人他情绪混杂的发表。大卫在这些诗里所说的许多都是照着他天然的观念。非常遗憾，大多数圣经的读者他们读诗篇的时候没有看见多少基督。他们也许看见诗篇里照着属人观念一些很好的点。诗篇劝导劝勉我们要敬畏神，然后告诉我们要避难在神里面。我们这些在各种攻击之下的人需要避难所、藏身处，我们能避难在神里面。诗篇也说到信靠神、等候神、仰望神。诗篇也说到赞美神、敬拜神。诗篇就是根据这些点所组成的，那就是敬畏神、避难在神里面、信靠、等候、仰望、赞美、称谢并敬拜神。这些是许多诗篇里的要点，特别是在第31到第33篇里。第31篇给我们看见，在经历并享受神使他脱离艰难的救恩上，写诗的人他情绪混杂的发表。在第31篇，大卫不是说到神救他脱离永远的沉沦，脱离永远的审判，乃是救他脱离艰难。在第31篇，大卫列了一些艰难的项目。大卫说他避难在神里面，以神做他的保护的磐石和保障，救他脱离仇敌为他暗设的网罗。主耶稣说他做磐石是为了建造教会，但是大卫说神做他的磐石是为了保护他，拯救他脱离艰难。神的愿望主要是要救人脱离永远的沉沦和审判，并不是要脱离艰难。我们一旦得拯救，脱离永远的沉沦，神就要继续做我们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活基督并显大基督。可能一个做妻子的想要得拯救脱离丈夫的坏脾气，而丈夫想要得拯救脱离妻子的为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想要得拯救脱离艰难，但是神给新约信徒的救恩乃是叫他们得着扶持并加强，以活基督并显大基督。大卫也因神的慈爱，未曾把他交在仇敌的手里，使他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而喜乐欢腾。这些发表指明，大卫甚至在寻求神的救恩上也是很自私，并且太自我中心。在第9到13节，大卫对神陈述他的困苦艰难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恩待我，因为我在艰难之中。我的眼睛因忧伤而损坏，连我的魂和身子也是这样。大卫求神恩待他，施恩给他，这很好，这听起来有一点像新约。大卫也说他的眼睛因忧伤而损坏，甚至他的魂和身子也是这样。损坏的意思就是枯干。大卫说他因忧伤，就是他的艰难而成了枯干的人。在10到13节，大卫说：我一生耗尽在愁苦中，我的年岁旷废在叹息里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耗损尽尽，我因一切的敌人成了凌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街上看见我的都逃避我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无人思念，我好像毁坏了器皿，我听见许多人的毁谤，视为都是惊吓，他们一起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命。大卫认为这些经文里的一切项目都是艰难。大卫说到别人商议要攻击他，图谋害他的命，实际上这些乃是主耶稣的经历。在这一点上，大卫担负了一个责任，他给我们看见耶稣， 大卫的艰难包括他的忧伤、愁苦、反对者的凌辱。今天我们这些跟从主的基督徒也遭受许多的艰难，包括逼迫。然而新约给我们看见，使徒保罗从来没有抱怨。在罗马书里，保罗说，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他得益处，使他身为神的一个儿子，能够被变化成为神长子的形象。保罗非但没有抱怨艰难，反而领悟万有都互相效力，要叫他得益处，使他被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。大卫说，耶和华啊，但我仍旧信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这是非常美好的话，但新约的启示比这个更高。大卫的一生在神手中，但我们整个人在耶稣里面。大卫的一生在神手中，但我们如今在神的具体化身基督里面。我们是在基督里，这个是更高的。诗篇第31篇16节说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。大卫寻求神的脸光照他，他要自己对神是可悦的，要神对他觉得欢喜。这一节的上下文乃是大卫渴望得救，脱离仇敌，使仇敌蒙羞。因此诗篇第31篇里大卫所寻求的光照，不是我们寻求的那一种光照。我们寻求光照，我们需要寻求的是要曝露我们的光照。当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，就看见自己是丑陋的，是不可喜悦的，我们就进入神的光照中，就会匍匐在他面前认罪。在第21到24节，大卫颂赞神，劝神的敬虔者要爱神，得以刚强，心受鼓励。在32篇，大卫在经历神的赦免上发表了他复杂的情绪。在第32篇，大卫在经历神的赦免上发表他的情绪。第一到第二节说，过犯得赦免，罪恶得遮盖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里的含义很多，若没有救赎主，公义的神，怎能不算我们有罪呢？若没有救赎主，神这样做就是不义的。神之所以不算为我们有罪，乃是基于基督的救赎。大卫说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以及灵里没有诡诈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一面来说，大卫指明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但另一面他指明他灵里没有诡诈，这个完全是不合圣经。人里面若没有诡诈，就不是个需要神赦免的罪人。你既需要神的赦免，就必须领悟你乃是一个满了诡诈的人。谁是灵里没有诡诈而该认罪的人呢？这个是不合逻辑的。第三到第四节说，我静默不言的时候，因终日呻吟，骨头损耗，白日黑夜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大卫在这里的发表很好，给我们看见神就着他的罪对付他。大卫继续说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接着大卫向神承认我的罪，不遮瞒我的罪孽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孽。他的罪孽指罪的结果。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赦免我们该受他惩罚之罪的结果。第六节说，为此凡近前人都当趁你可寻见的时候向你祷告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这个表明，虽然大卫承认他的罪并领悟他的罪孽，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近前人， 到底他是罪恶的呢，还是敬虔的呢？这一篇关于认罪的诗篇，但是在这个认罪里有他的自义。大卫承认他的罪，但他也指明他灵里没有诡诈，他是一个敬虔人，他趁神可寻见的时候寻求神。在第七节，大卫说：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保守我脱离苦恼，你以得救的欢呼四面围绕我。然后神进来指教并教导大卫说：我必指教你，教导你当行的路，我必劝诫你，定睛在你身上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一用绝环绕着头装饰勒住他，不然他就不走近你。二人必有许多愁苦，唯独信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大卫说：二人必有许多愁苦，唯独信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大卫到底是有许多愁苦的人呢，还是信靠耶和华的人呢？我们很难说大卫是属于哪一类。这表明他在这里所说的是照着天然的观念。第十一节说：义人啊，你们应当因耶和华喜乐欢腾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啊，都当欢呼。那么谁是义人呢？谁是心里正直的人呢？我们有谁有胆量说我们是这样的人呢？因此这一篇诗起头很好，结束却不好。起头是认罪，结束却是自义。基本上第31和32篇给我们看见一个没有基督而想要遵守律法的人。第33篇是在向神赞美并称谢上，写诗的人他情绪混杂的发表。诗人鼓励义人赞美神并称颂神。在第6到第9节，诗人就着神恢复诸天和地赞美神。第9节说：因为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吩咐东西就出来并且立定。这很好，但是我们需要看见保罗的教导不是关于混乱宇宙的恢复，乃是基督要从死人中复活。我们从前死了，但是有一天主使我们活过来，并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。今天我们乃是在活在复活里，但我们不是被恢复的人，我们乃是得复活的人。我们也许对神恢复诸天和地印象深刻，但是新约它乃是论到复活里的新造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的祷告是指复活，不管诸天和地经过多少的恢复，他们仍旧是旧造，但我们却是新造。我们不仅仅被恢复，我们更是复活了。新约里没有叫我们为着诸天和地的恢复赞美神，相反的，保罗乃是说到他渴望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要在这里一再的指出，诗篇给我们看见律法的低劣和基督的优越。为着神恢复诸天和地赞美神，这很好，但不如为着基督的复活赞美神那么高。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，这个比诸天和地的恢复高得多。在诗篇第33篇10到15节，写诗的人就着神与地上世人的关系赞美神。诗人就着神的搭救和保守强过大军、大勇、大力和大力赞美神。他将神拯救的大能和保守的力量与大军、大能的勇士相比。当我自己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还觉得这个很美妙，但是今天我不觉得这样。新约没有将我们的神与马匹相比，这再一次的表明我们读诗篇时不该信靠天然的领会和观念，我们需要从天然的观念改为神圣的观念。在第33篇结束的时候， 写诗的人说，他等候那做他帮助和盾牌的神，信靠他的圣名，并仰望他。现在我们要来说到基督与律法的不同。基督与律法的不同，就是旧约经纶与新约经纶的不同。在旧约的律法之下，人总是努力着要达到律法的标准。人领悟自己是软弱有罪的，所以求神的怜悯、慈爱，并信靠神。他也躲避在神里面，等候、仰望、赞美、称颂并敬拜神。这些都是人的作为。因为在旧约里，神在人之外，人也在神之外。然后在新约的经纶里，神进到人里面，成为肉体，身为神人。基督活在这个地上，就是神在人里面活在地上。借着他的救赎，他为人解决了一切的问题，并且将路铺好，使他能够进入人里面。在他成为肉体时，他进入童女的腹中，但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，他进入了无数的人里面。为了进入人里面，他复活了，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和神的长子，他将人带进神里面。在他成为肉体时，他将神带进人里面，在他的复活里他将人带进神里面，借此他就成了神与人的调和。如今我们信徒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他与我们成了一个人，他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，我们也有，我们有属人的生命和属人的性情，他也有，他成了我们，我们也成了他。我们需要承认，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在新约的经纶里，我们必须做一些事，但不是旧约圣徒所做的。在新约的经纶里，我们必须信入基督，然后必须爱他，必须活他，显大他。在新约里，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用天然的力量做什么，我们乃是在享受他。信入他就是接受他，爱他就是享受他，活他就是显大他。这都不是我们在自己里面的作为，凡我们在新约里所做的都是享受。神不要我们行善，他只要我们活基督。活基督含是许多的事，活基督含是圣别得胜，活基督含是不发脾气，忍耐，蛮有耐心。我们今天只需要活基督，这生活含是基督徒生活里的一切，它含是我们的忠信诚实。活基督就是一切，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嘱咐我们要活基督并显大基督。我们需要凭着灵生活行动并行事为人，这个就是新约的经纶。旧约诗篇的许多的发表虽然很好，但却是在天然物质的范围里，与那灵无关。新约完全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，另外一个世界里。新约完全是在那灵里，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因此新约里的一切全然是在三一神里的事。我们的诚实、忠信、耐心、忍耐、恩慈，凡我们所事所做的一切都与三一神有关。我们一切的美德该是三一神的彰显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彰显。新约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的作为，全然是活基督的事。活他以显大他，就是享受他。因此我们每天不该做别的事，只该享受基督，爱他并彰显他。